好，郝小年牧师，各位牧长、弟兄姊妹，主内特别的晚安。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暂时的分享，圣经真道，84讲，刚才小年牧师也给大家谈起，教理问答，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谈到上帝如何完成他的旨意，如何完成他的计划。上帝通过他的创造之功，上帝通过他的护理之功，大家有没有注意？没有讲救赎，没有讲救赎，现在我们很多人，哎呀，我要得救，我要得救，我要以救赎为中心，不明白教理问答的。所以我20年前就跟温州教会弟兄姊妹很多牧者分享的时候。我是一个牧者，如果能够不断的读圣经、祷告，明白教理问答的基本内容，你在全中国，在全中国，你这个传道人的素质，可能到达前100位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信仰水准上，很多人练这个教理问答的水准都达不到，比如说我给大家讲，这个上帝在创造和护理中。完成他的旨意，那创造之功，大家当然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圣经第一章、第二章，也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1到1节到第二章第三节，上帝从创造到他洗去了自己的创造之功创造与护理之功那救赎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那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明白救赎。属于创造之功的恢复所以耶稣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耶稣没有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得救，信耶稣升天堂的，没有没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说米尔顿写两本书一个是失乐园一个是福乐园。失乐园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乐园丧失了，被上帝赶出去了。福乐园就是上帝在基督里拯救人使得人重新回到与上帝相亲相爱的乐园的什么关系中。所以弟兄姊妹，救赎有的时候我和大家举个比喻救赎就像修车铺你买了一部车，难道你天天修车吗？你天天修车，你就肯定知道这个车是该扔的如果这个修车铺的老板讲，哎呀，全世界应当以修车铺为中心全世界应当以修车为中心，你知道这个老板不是个强盗就是个骗子。为什么呢？他把别人的车都骗去修，他挣钱的所以不是以救赎为中心的，不是以修车铺为中心的。上帝创造我们，上帝赐给我们宝马良驹，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驰骋，让我们自由飞腾，让我们做上帝当做的工作，不是光在修车铺里修车的所以这些方面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被现在一些所谓的不管是打着福音派、基要派还是改革中的名义整天以救赎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你就是以修车铺为中心你就是天天修车但是不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我们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是从哪而来呀？因为上帝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就说是他们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这又回到那个 creation mandate 所以当我们讲到文化使命的时候，这个文化使命就是创造之时上帝赐给人的使命让人在这个世界上替天行道这个所以彼得就讲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为要彰显招我们出黑暗有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这就是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知道什么永远，不是以我们我要得救得救，我要让别人得救。什么叫得救你得救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救你的目的是什么？ 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千千万万不要随波逐流，三人成虎啊，喊一些宗教的口号。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教信仰的神学哲学啊，真理体系啊，最大的一个框架是什么呢？啊，也就是以后有机会我们给大家讲到啊，荷兰新加尔文主义啊，他们所总述的啊 ，Christian philosophy 啊，基督教哲学啊，这个基督教哲学里面就讲到啊，一个啊，唯一的大框架啊，这个唯一的大框架是什么呢？创造、救赎与成全。这个创造、救赎与成全，也就是我们在圣经真道八十四讲啊，第二讲这个道统，也就是使徒信经所讲的圣父上帝与创造。啊，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更新成圣成全，啊，所以这个对维尔德，啊，就把啊整个的圣经神学、圣经哲学、圣经思想，啊，由圣经启示，由改革宗神学，啊，得出一个唯一的、至高的、基本的范式，也就是创造、救赎与成全。啊，所以说如果没有创造救赎与成全，你也别要谈上帝。为什么呢？没有创造你是无啊，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万有啊啊，没有创造，如果你不讲创造救赎与成全啊，上帝是一啊，上帝是太初有道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你可以讲很多啊，但都不过是啊人的思辨啊，人的推理啊，人的臆想啊，各言而至啊，个人求告自己的神而已啊。但是圣经讲，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哎，诸天。那这个当我们去看一下经文，这个创造之功啊，有何其重要啊！你就翻到在约拿书上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讲创造之功啊，很多人都不信不讲啊。使徒信经啊，第一节就是说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啊，所以你看到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九节啊，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啊，所以你就看到在第五节说随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是有神论啊，我这个信神，我说你信哪个神啊？啊，你信赵王爷，你信关公啊，你信马祖啊，你信这个哪吒啊，所以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但是约拿旗帜鲜明的讲，我不是信一般的神啊，我信啊耶和华，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啊及其创造之功啊，上帝及其护理之功啊，乃是上帝与上帝工作的重要的什么哎方面啊。所以就像小牛牧师所总结的啊，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上帝之所是，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同时上帝又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接下来我们所分享的就是啊上帝的啊工作啊，上帝的工作，请大家翻到啊《约翰福音》啊五章十七节，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啊十七节这节经文啊，耶稣基督强调说，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啊，我也做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幻想啊，天堂就是啊衣来伸手啊饭来张口。啊，甚至不食人间烟火啊，不做任何工作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迷奸宗教想象的上帝，想象的天堂。那很多人为什么愿意升天堂呢？啊，因为地上太累了，太苦了，工作太多了啊，所以我到天上去就不工作了。所以你就看到很多人把天堂当作逃避苦难啊，逃避工作的地方啊。但是圣经上让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震惊的是，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哇，上帝的工作你都不想工作了啊？耶稣也工作， 圣父圣子圣灵啊，是创造救赎与成全之功。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在信仰上何其的容易受到民间宗教啊，也就是我们周围所在的啊各种信仰、各种哲学、各种说法的影响啊。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明确的讲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叫我们真正认识上帝啊，认识耶稣基督啊，也能够查验何为上帝纯全善美可喜悦的什么哎旨意。好，弟兄姊妹啊，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就到啊创世纪啊第一章的啊第一节开始啊，我们分享到啊创世纪啊第二章的第三节啊。这段经文啊讲的就是上帝的创造与护理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讲起啊，我们不是给大家谈啊抽象的哲学啊，也不是给大家仅仅讲一些啊教理啊喊一些口号啊，而是我们确确实实啊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啊内证。所以啊这段经文中啊，我会给大家讲到啊几点啊，一个是上帝的工作啊，第二个是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就是世界起初啊，世界之起初啊。第二个就讲到啊上帝具体的创造与护理之功啊。第三个我们讲到啊上帝之安息啊，上帝不光要工作啊，上帝还要休假啊，上帝还要安息啊，这也是非议什么所事。弟兄姊妹，上帝工作，哎呀，很多人上帝怎么还工作啊？第二，上帝不光工作，上帝还休假啊，上帝还休息，哇，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议所事。但是圣经就是非议所事啊，圣经就是特殊启示啊，所以说你一定要读圣经啊，而且求主开我们的心窍啊，使我们心意能够得到什么哎更新。然后在应用部分，我就特别讲到啊三大点啊，第一个是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啊，这个世界呀，常常有很多人讲，哎，这个世界是魔鬼的，啊，这个世界是恶人的，啊，我们巴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哎呀，根本不明白真理，啊，这个世界这是天父世界，啊，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而是上帝把这个世界赐给我们来管理，啊，所以你要说，哎呀，夸大，恶意夸大，欲意夸大，魔鬼的功用地位啊，这些也是啊很可怕的啊。第二个方面讲到存有与法则，我们讲到上帝之所以成为耶和华上帝啊，是因为他是啊自由拥有的啊，然后上帝创造了一切啊，然后我们讲四个字，物格有则啊，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啊，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的法则，哎，我们说话行事为人啊，要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甚至语言本身也有语法啊，中文有中文的语法，英文有英文的语法啊，所以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信主了不用遵守律法了，人家闭口别说了，为什么呢？你说话你得用语法啊，语法也是上帝设立的，哪个语法是你设立的啊？而且上帝本身就是说话的上帝，上帝说要有光啊，上帝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啊，上帝是通过他的话语来创造什么哎世界的啊，所以说当你在说话的时候哎，你就在服从上帝的法则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人啊不动脑筋啊，不思考，不研究，不学习啊，不知不觉你所信的基督教啊就成了鸦片啊，就成了洗脑啊，就成了让你放弃思考啊，这些都是不合乎神的啊心意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啊，工作与安息。那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正确的工作观啊，也没有正确的安息观啊。上帝是工作的上帝，上帝也是安息的上帝啊。上帝吩咐我们六日劳碌什么哎做工啊，上帝也吩咐我们第七日什么安息。啊，所以在越南的爱德华兹时期啊，美国大复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传道人都是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守安息日的 啊，你连安息日都不守啊，你这是不敬畏上帝的标记。今天很多人啊传福音啊，信耶稣是真的，什么律法不律法啊，只爱就是一切，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哇，你看这个宗教口号，这个忽悠人的能力是空前的啊。所以今天如果你不学习真道啊，如果你不安宁啊，如果你没有分辨的能力啊，不知不觉啊就会被忽悠了啊，不知不觉就自欺什么欺人了啊，最后你还觉得哎呀，我奉主的名传道赶鬼啊，行神迹奇事，那上帝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哎去吧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这圣经真道84章啊，就是希望在基本框架上啊，基本原则上啊，基本命题上啊，基本概念上啊，一个啊，让大家能够啊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创世纪啊第一章啊第一节到啊2章的3节啊，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圣经真道84章啊来到正统与文明的第6个系列第4章，我们谈及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护理啊，这都是当初麦蒙尼德所讲的两大奥秘。为什么呢？因为创造之功有谁能测透呢？创造之功有谁能够实验呢？有谁能够创造一个小小的树叶呢？有谁能够创造一个小小的蚂蚁呢？啊，古往今来，不管有多少科学家、哲学家、实干家、发明家，啊，不管我们今天的技术有多么广大、有多么高深，我们都不能够创造出一个蚂蚁。所以主，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和使徒保罗一同来祷告，一同来赞美圣哉。啊，主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有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啊，有谁先给了主，使主后来偿还的？真的是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也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主。主，当我们在分享创造与护理的时候，求你按照你的圣言，更求你赐下你的大能的圣灵，使我们不是本着啊属血气的偏见，而是我们让我们有心灵的直观，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内室，闭上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心灵啊进入至圣所中，使我们能够得见你的荣美，使众圣徒一同坐在你的脚下啊，亲自领受你自己的教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祈求你，求你的同在和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谈及啊上帝的创造与护理的时候啊，这位啊犹太哲学家、犹太神学家啊麦蒙尼德讲到，这个创造之功啊与护理之功不能够随便讲。那不成熟的人啊，没有受教之心的人，不给他讲创造之功啊，不给他讲护理之功啊，免得啊我们把珍珠投在猪面前啊，他不仅不欣赏啊，他欣赏不了珍珠啊，他反倒过来咬人啊，反倒过来拱人啊。所以说这些方面确确实实啊，求主赐给我们啊谦卑受教的心智啊，使我们放下我们的思辨啊，使我们放下我们的观念啊，单单的领受啊圣经到底是如何启示的啊，使我们发自内心的承认啊，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啊，教导人学语都是有益的啊，使属上帝的人得到预备 啊，得以完全预备我们行啊各样的善事。亲爱的兄弟们，当我们讲到创造之功与护理之功，第一啊，为什么有它的奥秘性呢？因为创造之功啊，就像我们知道啊，苏东坡啊，明月几时有啊，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写首诗啊，问一问喝杯酒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你解决不了啊。啊，所以说创造之功啊，上帝啊，按照犹太人基督徒保守的说法，那、啊、这个世界大概有6000多年的历史啊，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啊中国啊希腊啊古埃及啊，人类有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不超过5000年左右。所以呢，我们中华文化也讲5000年的历史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从人类的记载来看，那、啊、地球或者这个世界的寿造啊，不是几万年啊，不是几百万年啊，不是万亿万亿年啊，你可以说无数。为什么呢？啊，你狂妄嘛，啊，你耸人听闻嘛，啊，但是从全世界啊有文字有考古啊可以作证的人类的文明史来看啊，也无非是啊6000年左右啊，甚至5000年是吗？哎，左右。但是这个创造之功的啊奥秘性就在于，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实验，所以这根本不是自然科学的工作啊，这是我们只能够本着信心啊领受上帝的什么哎启示啊，就你知道啊，不要说这个上帝创造天地了，《三国演义》啊，我们说诛九论英雄啊，桃园山结义啊，你怎么知道有诛九论英雄啊？啊，你怎么知道有桃园山结义啊？啊，你怎么知道有秦皇汉武啊？有文字记载吗？啊，有当时的口传啊，啊，然后有实战的啊，写历史的，那你当然了，你现在能够让司马迁给你说话吗？你现在能够让秦始皇给你说话吗？啊，你现在能够让毛泽东直接给你说话吗？难道毛泽东就不存在吗？秦始皇就不存在吗？当然存在了啊，存在怎么存在呢？啊，你能够啊，你能够做实验吗？啊，你能够让秦始皇复活、毛泽东复活吗？你也做不到啊，都是从传统啊，从文字啊，都是本着信心啊领受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神的话啊，往往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看到了。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本着信啊，弟兄姊妹，你比如说你在中国啊，我老家在山东啊，我在山东安福屯啊，是一个偏僻的农村啊，然后有人告诉我啊，志勇啊，你30年之后啊，你要到美国华盛顿，我说你别坑我了，我哪知道美国在啊？啊，我哪知道华盛顿在哪里啊？啊，你要做牧师啊？我哪知道，我哪想做牧师啊？我就想这个混碗饭吃，吃饱了娶媳妇儿。所以说，你就看到我们人的见识、人的思考都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这个方面，你就看到啊，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很简洁的推理。那有一个人，他在门里关在门里啊，关在门里，外面有太阳啊啊，现在是瘟疫时期，大家都在家里待着。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在屋里太孤独了，太黑暗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阳光啊？那外边的人就讲，那你要打开窗户领受阳光。那里边的人说，你得告诉我有阳光我才领受，我才打开窗户，我没有见到阳光我就不打开窗户。说你看，这弟兄姊妹，人啊何等的愚顽，人以，所以有的时候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不是说我们不思考，就人的思考是一个困境啊。哎呀，你让我看见阳光我就打开窗户啊，但是你不打开窗户啊，你怎么看见阳光呢啊？当然上帝不给你犟嘴了，那上帝直接啊就给你打开窗户让你看见阳光啊。所以你没有看见阳光的，你是井底之蛙啊，你是洞，在活在洞穴中，看到的真是那个井啊，看到的那个是山洞啊，看到的都是黑暗和影子 啊，你就不相信光明啊，你就不相信蓝天白云啊，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啊，所以不要说眼见为实，耳听什么未虚啊，圣经上反正讲啊，眼睛见到的往往也不是实际啊，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什么听。然后这个狐狸之功啊，狐狸之功你怎么做实验？那我们看到说圣经上讲到上帝用他选择的话语托着万有，哎呀，你看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人间的悲欢离合。你能够看到上帝的膀臂吗？啊，当亚当·斯密啊，苏格兰的古典经济学家啊，《国富论》啊，他写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啊，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啊，都想赚钱啊，但是为了赚钱，都想把产品做好，都想把产品卖出去，都想实现利率啊，所以不知不觉还各行其事，但是最后社会却得到了最大的益处啊，所以亚当·斯密就用一种啊看不见的手来形容市场经济。那为什么亚当·斯密用一种看不见的手呢？啊，因为圣经上讲到啊，上帝啊是用看不见的手啊来掌管万有。耶稣基督甚至说，没有父的旨意啊，一个麻雀也不掉在地上啊，连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啊。所以我们谈到历史的时候，你说历史是必然的啊，还是历史是偶然的啊？如果一切都是必然的，那人的自由有什么价值呢？啊，如果一切都是偶然的，那你养条狗明天就变成了狼把你吃了啊，你想做画，你要画画，哎，这个画出来的啊都是这个文字啊，当然有的是文字也形成画啊，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一切都是偶然的，那都没有什么意义。那时间既不是必然的啊，时间也不是偶然的啊。当我们讲到创造之功的时候啊，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在诗篇啊115第三节啊，请大家翻到诗篇113篇第五节，在诗篇115第三节，第三节就说，我们的上帝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不是必然的，世界也不是偶然的，世界是上帝掌管之下的世界啊。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就特别有一章讲到啊，上帝啊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继续眷顾这个世界，保护这个世界啊，使整个世界啊都处于上帝的护理和统管之下。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在美国啊，很多基督徒悲伤抑郁啊，今天在中国大陆啊，很多基督徒悲伤抑郁啊，觉得美国天下大乱啊，中国天下大乱啊，世界混乱啊，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啊，世风日下啊，教会败坏啊，人心不古啊，巴不得早死早升天，巴不得耶稣基督再来，巴不得这个世界赶紧毁灭。所以弟兄姊妹，你听，这些弟兄姊妹的感觉，这些弟兄姊妹的说法，就好像上帝根本不存在一样。这就叫啊，口头心里虽然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那虽然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但实际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啊，实际上他所行他所说仿佛没有上帝。所以圣经就讲，愚顽人说没有上帝啊，如果有上帝的话，难道美国上帝就不能够继续保守美国吗？如果有上帝的话，难道上帝就不能给中国人带来盼望吗？啊，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心里啊认为有上帝啊，我们作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是有神论者，但是我们的悲观啊，我们的失望啊，我们的沮丧啊，我们的抑郁啊，甚至有的基督徒自杀，那就显明了我们其实根本不相信上帝掌管万有啊。使徒保罗讲一句话啊，你看到关于神的护理方面啊，请大家翻到啊罗马书啊，当讲到神的护理的时候啊，罗马书在第八章的 啊，我就为大家读这节经文啊，28节，第八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好事啊可能对你会变成坏事，坏事可能对你会变成什么好事啊。连中国人都讲啊，塞翁失马焉知什么非福。所以对于信上帝的人而言，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万有啊，相信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啊，这种是真正爱主的人什么哎得益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稍稍给大家讲到上帝的工作啊，上帝的功德，一个是创造之功啊，创造之功就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啊，用他全能的话语从无中创造了万有啊，而且万有都是什么好的啊。什么叫护理之功啊？那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啊，仍然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没有上帝的旨意，连一个麻球也不会掉在地上。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使他的灵得到什么荣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上帝的创造之功啊，与上帝的护理之功。我们就回到啊，创世纪啊第一章，我们一边读这些经文啊，一边给大家分享。所以说如果一个传道人从来没有讲过创世纪，我认为他对圣经不了解不忠心。如果一个基督徒从来不相信创世纪，那我认为他不是真的信上帝，或者我认为他信的上帝不是真上帝。为什么呢啊，因为自古以来当我们用使徒信经告白的时候，不是说我信耶稣的，不是说我要传福音的，不是说我要升天堂的。使徒信经12大要义第一条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信仰摇摇晃晃啊？啊，为什么很多传道人的信息变来变去啊？因为没有基础啊，因为没有根基啊，因为他不知道天多么高啊，不知道地多么阔啊，不知道上帝掌管什么万有啊，他所信的只不过是他所信的啊，和整个旧新约圣经没有关系啊，和使徒的教训没有关系啊，和耶稣基督的教训没有关系啊。阿姆斯因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耶稣的圣经是什么？耶稣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啊。啊，耶稣怎么讲解到啊？耶稣讲到的时候是指着律法书、先知的书和诗篇的话讲起的啊，这是耶稣讲的。所以说如果你不讲律法书，那你就没有讲耶稣所讲的书卷呀。啊，如果你没有讲律法书，你也不明白女人的后裔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也不明白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怎么回事啊。你也不明白亚伯拉罕一信啊，上帝就算他为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一个基督徒不相信啊，不喜欢旧约圣经，尤其是不喜欢律法书，这就是啊走火入魔、异端邪说的体现啊。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啊，不读律法书、不研究律法书、不宣讲律法书，这就是背离耶稣基督教训的一个明确的标记。不用讲别的，就在这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信仰啊，啊，为什么边缘化？啊，为什么没有力量？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为什么那么多牧师得抑郁症啊？啊，牧师不牧会了，啊，基督徒不信主了，啊，不参加教会了，啊，为什么我们伤痕累累？啊，为什么我们流离失所？啊，为什么我们本来是世上的盐、地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本来应当像明光照耀，但是我们整天像假的尾巴逃跑的狗呢？啊，整天像丧家之犬呢？那这些方面我们知道不是耶稣基督有问题啊，不是圣经有问题啊，不是上帝有问题，那是我们的信仰出现了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信仰进行检讨 进行反思，你所信的，你所传的，你所做的真的是合乎圣经吗？小小弟兄姊妹，我始终给大家讲，这个人类世界中啊，社会中啊，最危险的领域就是宗教领域啊，因为宗教领域之外的骗你的、伤害你的是你的身体啊，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啊得失。但是在宗教领域中，你不仅是丧失了你的身体，你会丧失你的什么灵魂的啊。所以说宗教领域中是空前危险的啊，宗教领域中是空前复杂的啊。前段时间有一个智库会议啊，有的人还讲，哎呀，我信的不是基督教，不是基督教信仰，我信的是基督。我说你也别乱扯了，你信的是基督，那居鲁士王也是基督，那扫罗也是基督，你信扫罗啊？你信居鲁士王啊？根本不学习，不受教，不读经，不接受牧养，自己也没有恩赐，然后就天天别人喊什么口号，你就觉得很合乎你的心意，然后你也喊两嗓子，吼两嗓子，那人云亦云，山人称呼，这些都是自欺什么？哎，欺人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圣经真道84讲的啊？为什么我们要啊从这个道统讲到国统、法统、政统啊，政统，然后最后我们还要讲学统啊，最后我们要把这个教会的政权啊，从犹太传统啊、使徒传统、教父传统、中世纪传统啊、这个宗教改革传统啊、这个清教徒传统、新加文主义传统，真理啊是大江大河的啊，你千千万万不要撒泡尿啊，说的不好听啊，不要看别人啊怎么样啊，你觉得哎呀，这真是啊，真理就在这里，真传就在这里，那都是自欺欺人的啊。甚至包括改革中神学啊，改革中神学也不是啊一切一切了，我们也要需要从新加尔文主义传统回到清教徒传统啊，从清教徒传统回到宗教改革传统，从宗教改革传统回到中世纪传统，从中世纪传统回到这个教父传统，从教父传统回到使徒传统，从使徒传统回到犹太和先知传统，这样真道之美啊，八个字，大江大河，一以贯之啊！你不要那个小水洼子、小池塘啊，池浅王八多啊，要有个大江大河，要有大气象的啊，要是真理就像一条大江，圣灵的活水啊，未有源头活水来啊，你要一什么哎贯之的。圣上弟兄姊妹啊，讲解律法书摩西五经，讲解律法书中的创世纪，讲解上帝的创造与护理，实在是至关什么哎重要。当我们讲到第一点，摩西在啊4000年前，在旷野之中啊，当他行将就木啊，他自己带领一些的人出埃及，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但是因着一些的人招惹他生气啊，因着他自己也得罪上帝，所以上帝不让他过约旦河，但是他在旷野之中啊，却把当时从亚当、夏娃啊，到塞德、到挪亚啊，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把当时的口传在圣灵的漠视之下，以及他的经历，以及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以及上帝在西奈山上赐给他们律法的经历啊，甚至他们在旷野漂流38年倒闭在旷野的经历，摩西都一一的记载在摩西五经之中。但是当上帝的灵感动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他首先没有写以色列人，首先也没有写亚伯拉罕，首先也没有写挪亚，首先也没有写亚当，他首先写的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 个字字句句呀，胜过黄金啊，胜过宝石啊，字字句句都像雷鸣一般啊，那是啊，整个基督教信仰、整个圣经体系、整个世界观体系的奠基。那就说明摩西所信的上帝，第一不是摩西个人的上帝，第二不是以色列民族的上帝，第三也不是古代人的上帝，第四也不是东方人的上帝，第五甚至也不是人的上帝。那摩西所信的上帝是什么呢？第一，摩西所信的上帝就是上帝，上帝是自由永远的上帝，你要牢牢地抓住这一点。那摩西所信的上帝，他就是自由永远的上帝，他是耶和华本身。第二个，摩西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我信上帝，并没有说我信创造天地的上帝，而是说我信上帝，这个上帝呢是自由永有的上帝，这个上帝呢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天地万有包括我们自己，不过是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什么万有。所以我们不要以人为中心，我们也不要以世界为中心，我们也不要以救赎为中心啊，因为整个世界呀，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是什么？是上帝啊。我们是神本主义的，我们不是人本主义的，人没有那么重要啊。你要知道，我们知道挪亚的时代的时候，上帝不是把人都灭了吗？就剩下挪亚一家七口人了，人的救赎那么重要吗？啊，如果人的救赎那么重要的话，那上帝何必借着大洪水把这个挪亚时代的人都灭掉啊？啊，你要知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拜偶像，上帝怎么说？要把他们都灭掉。你认为上帝以救赎为中心啊？啊，你认为上帝以人为中心啊？上帝是唯独以他自己为中心啊！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作什么万事，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从以上帝为中心啊，变成我们各种各样的，其实无非都是以自己、以人为中心啊！所以说，求主怜悯我们啊，使我们啊真正能够感动摩西的灵啊，再一次的感动我们啊，使我们发自内心的宣告，发自内心的内心，请求上帝创造天地。这句话是一个伟大的哲学的宣告啊，是伟大的法学的宣告啊，是伟大的政治学的宣告啊，是伟大的心理学的宣告啊，是伟大的世界观的宣告啊，是伟大的文明论的宣告啊，是世界上一切真理的根基。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从哲学的角度讲啊，如果你稍微读哲学啊，你就知道啊，康德的啊批判哲学说，当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不是说啊我们先感受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在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之前，你先有两大概念，哪两大概念呢？你先有空间的概念，你先有时间的概念。所以弟兄姊妹，我这里有个茶杯，如果你没有空间的概念，你会认识这个茶杯吗？如果你没有时间的概念，你会认识这个茶杯啊？我是从西点军校买的啊，我之所以买这个茶杯啊，是希望做基督的精兵啊，这个茶杯过去不存在，现在存在，哎，也许摔碎了。所以认识一个事物，你没有时间免谈了，没有空间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但是时间和空间，我这个笔，我这个钢笔会认识我这个杯子吗？我这个钢笔不会认识我这个杯子的，因为我这个钢笔它没有灵魂，它的灵魂中没有时间的概念，它的灵魂中没有空间的概念啊！如果我抓过一个乌龟来，乌龟会认识我这个杯子吗？哎，我这个杯子同样存在，为什么我这个钢笔就不能够认识？为什么乌龟就不能够认识这个杯子？因为不管是钢笔还是乌龟，上他心中 没有空间的概念，他心中没有时间的概念。这是空间的概念和时间的概念，在我们没有认识这个杯子之前，这个概念就在人的心中了。所以在哲学上，这被称之为啊先验的概念啊，先验的范畴啊。没有这些，在我们经历经验这个世界以前，在我们心中就有的这个概念，你看也不明白啊，你听也不明白，甚至你也无法看，你也无法听。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要知道啊，如果一个人他仍然有眼睛，仍然有脑子啊，但是他脑子里没有任何概念啊，他脑子里没有任何概念，当然他也没有任何语词啊，你认为他能够思想吗？你认为他是一个人吗？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概念啊，如果没有语言，他不能是一个人的啊。当然我们就知道一些特殊，那是另外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就不跟大家多展开啊。你看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不是说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是因为上帝赐给你眼睛啊，上帝不仅赐给你眼睛，上帝赐给乌龟眼睛，赐给苍蝇眼睛，乌龟看到的世界和苍蝇看到的世界与你所看到的世界一样吗？当然知道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你受造于上帝的形象，因为你的心中有时间，有空间，有各种各样的范畴啊。罗马书上讲三大概念，三大概念大家都是有的。第一，那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哎，所以你有认知的能力，而且你知道上帝是存在的。第二个方面，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中，所以你的心中有律法的啊，你的心中一受造就有律法的啊，就有这个啊，就有啊，这个我们就知道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基本的道德法则你是有的。第三个啊，他们明明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哎，你就知道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帝会审判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作为一个人，你就有上帝存在的概念，你就有基本的善恶意识，你就会知道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哎，这是人，你不用多高的学位，你只要是人，你生下来你就有这三大概念、三大意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高的政治学的根基。为什么呢？政治学谈的不就是权力吗？最高的权力何在呀？权力的本源何在呀？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天是神的宝座啊，地是神的脚凳，地和地上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关于权力的本源、权力的归属、权力的至高性在谁啊？在上帝啊。当我们宣告上帝享有主权的时候，那政党不享有主权，国家不享有主权啊，我们的权利都是上帝赐给的，我们必须做上帝的什么仆人的啊。甚至当我们讲的经济学啊，经济学你要首先是所有权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绝对的所有权。为什么呢？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已经存在了啊，你很快就死了，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世界照样存在。你说什么是属于你的？我的，我的都是我的。什么是你的？死亡是你的，罪债是你的，地狱是你的。什么是你的啊？你吃条条来吃无牵挂的啊，你是这个啊。所以到底经济学上的所有权是谁啊？所有权是属于上帝的，那上帝赐给我们使用权啊。当然我们很多很多方面啊都可以展开啊。所以你要晓得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种宣告是伟大的宣告啊。啊，为什么现在基督教没有了胸怀啊？啊，基督教没有了气象啊？啊，为什么你讲的基督教畏畏缩缩的啊？你讲的基督教没有那种啊慷阔高深的啊？因为你不讲上帝，不讲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什么这个啊，你都在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哇，你这个信的上帝真伟大，我们有伟大的上帝，奇妙的上帝，他创造一切，他掌管一切，没有他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你就会刚强壮胆。 所以说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何其重要啊！啊，我就不能够再一一述说这节经文啊。讲到这节经文，你要激动啊，你要感动啊，你要震撼啊，你要把这节经文刻在你的心板上啊，你要把这节经文常常的宣告，常常的默想啊，常常发自内心的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所信的耶和华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所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这是阿爸天父的世界。这才是基督徒当有的信心，这才是基督徒当有的宣告啊！不要把升天啊、升天堂之类的啊那种东西挂在嘴上啊，那是首先啊还是要回到圣经。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世界之起初的时候啊，这个起初就是根源啊，这个起初就是根基啊，这个起初就是本源啊。说到圣经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啊，就为我们解决了根基的问题啊，就为我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就为我们解决了起源的问题。而是根基的问题、本源的问题、起源的问题，没有任何科学家，没有任何哲学家，没有任何政治家，世上的所有的智者，他们都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有限的人，他们是有罪的人，他们是有死的人，这些朝生暮死像蛆虫一样的受造物，他怎么会知道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什么宣告啊！我们所有学啊哲学的啊法学的政治学的啊，我们都晓得啊起初的问题啊本源的问题啊根源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源。什么叫所源啊？武汉冠状新型冠状病毒杀死这么多人，它的本源在哪里？它的起源在哪里？它是在哪里出现的？难道它是蝙蝠身上的吗？难道它是海鲜、海鱼、乌龟身上的吗？啊，它是美国人先发明的，啊，还是意大利人先发明的，还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发明的？你要知道这个溯源问题重要不重要？追溯病毒的本源，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责任，你要成为人类的公敌。哇，这个问题严肃不严肃啊？太严肃了。啊，所以我就给大家稍稍讲到这个追本溯源啊，这个拨乱反正啊，这个本源、起源、起初、根基，在所有的事上都是至关重要的。弟兄姊妹啊，有的人说，哎呀，基督教我们有五百年的历史啊，五百年的历史就不叫基督教了啊。基督教的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就是基督教的开端啊。因为我们基督教首先认识的就是我信上帝啊，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啊。你要把你们基督教只有五百年的历史，那基督教只有两千年的历史，别信了，这没有意思。那五百年历史，五百年就换一换吧，两千年历史换一换？不是不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五百年的，不是两百年的、两千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就是真理的本源，这就是正教的开端，这就是真理的开端，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发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教信仰源于上帝。第一，基督教的信仰源于上帝。第二，基督教的信仰源于起初啊，创造上帝创造什么天地。好啊，说来啊话长，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二个部分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创造与护理这个啊，我们就看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说当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是否就已经存在了物质呢？如果上帝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有别的物质存在，那就说明在上帝之外有上帝不能够掌管的物质，这个物质或者是和上帝并列， 或者是在上帝之下，或者是高于上帝，但是无论如何，由上帝之外的，由上帝不能够创造、不能够毁灭的物质在，那就说明上帝不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如何，圣经中啊启示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当我们讲到创造之功的时候，首先你要明白的是，创造之功来自上帝。第二，上帝从无中创造的什么万有啊？如果你认为上帝是从别的物质创造的世界啊，那是异端什么哎邪说。而必须空虚混沌，圆面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创造的是什么呢？知料啊，知是物质的知啊，料是资料的料。就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啊，他首先创造的，首先是这个世界上有的，第一是空虚混沌啊，圆面黑暗，混混沌沌啊，模模糊糊啊，玄之又玄的物质啊，这就被称为啊知料啊。知料就是说，当人进行创造之功的时候啊，亚里士多德分析啊，加尔文也承认啊，阿奎那也承认有四大因素。哪四大因素呢？第一，目的因，哎，为什么创造啊？第二个，动力因，谁有力量创造啊？第三个啊，资料因，哎，到底用什么资料来做？第四啊，是形式因，形式因就是做成什么啊？要做成杯子啊，啊，还是做成凳子啊，啊，还有这个表都是玻璃啊，哎，不同的形式。所以当讲到工作的时候，当讲到做工的时候，分这四大要素：目的因啊，动力因啊，资料因和这个形式因。所以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啊，模模糊糊啊，混混沌沌啊，玄之又玄啊，有在，但是没有形式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灵啊运行在水面上啊。所以当第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用他的灵啊，是指上帝的大能啊，用他的圣言，我们就知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谁啊？哎，上帝啊，万有是借着他造的。那借着他是指什么呢？太初有道，就是圣言啊。所以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这个圣言啊，是指向啊耶稣基督的。但是弟兄姊妹啊，无论如何，我们从啊新约的解释来看啊，当然这个方面我们不要把这种解释当作是绝对的。弟兄姊妹，上帝是绝对的，圣经是无谬的，我们的解释不是绝对的，我们的解释不是无谬的啊。所以请大家继续的考察圣经啊，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什么哎内证。然后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啊，首先创造的是什么呢？对不起，首先创造的不是光明。很多人，上帝首先创造的是光明，对不起，光明之前还有黑暗啊，地球之前还有深渊啊，有形之前还有混沌，时代之前还有空虚。小小弟兄姊妹，人一不小心啊，你就会重新陷入到空虚混沌、圆面黑暗之中。但是空虚混沌啊，圆面黑暗本身啊，是上帝创造的阶段啊，本身空虚不是不好的，混沌不是不好的啊，黑暗也不是不好的啊。上帝造光也造什么暗啊？有的时候我们说黑暗是不好的，对不起啊，黑暗也是上帝造的啊，甚至上帝也住在人所看不见的幽暗之中啊，黑暗之中啊。甚至我们耶稣说，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关上你的房门啊，进入你的内室啊，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那暗中的父不在黑暗之中的父啊， 哎，上帝必在明处报答我们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啊，空虚是不好的啊，混沌是不好的，黑暗是不好的啊，也不是这样的啊，但是要有阶段。好，我们看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神看光是好的啊，就把光暗分开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圣经中讲到上帝创造光以后啊，光是好的，美好的世界啊，有了光明啊，上帝就说这是好的，因为有了光明。而且更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没有太阳，也没有日月星辰，但是就有了什么光。所以我们很多人之所以崇拜太阳，崇拜月亮，是因为我们想万物成长靠太阳，东方红太阳升。对不起，东方先不红，太阳先不升啊，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让我们拜太阳啊，不让我们拜月亮，甚至也不让我们崇拜光明，而是让我们唯独崇拜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我是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啊，我们要崇拜上帝本身，不崇拜黑暗，也不崇拜光明，不崇拜日头，也不崇拜月亮，也不崇拜任何人，唯独上帝本身是配得荣耀颂赞国度权柄的。当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啊，所以说啊，白昼来自上帝啊，黑夜也是来自上帝，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弟兄姊妹，你看他接下来不断的讲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向我们显明啊，当然一开始上帝就向我们显明，起初那时间是有起初的啊，上帝创造天，天是指空间啊，啊地啊，这个地我们就知道地是空虚混沌，圆满黑暗，那种时间和空间之间有物质元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一切时间空间，时间和空间之间的春夏秋冬啊，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啊，飞鸟走兽啊，悲欢离合，世界历史由此而展开。世界历史在时间中展开，世界历史在空间中展开，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哎，这就是首先是历史是有它的规律的啊，历史是有它的法则的啊，历史是有它的客观性的啊，历史是有它的目的性的啊，因为历史是上帝的故事，上帝是历史的什么主宰。所以有晚上有早晨啊，这也是法则，有头一日啊。所以当我们讲到三一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讲圣父圣子圣灵，一二三啊，你不能够搞二一三啊，也不能搞三二一啊，上帝是一二三，那就是一二三啊。所以有晚上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还是有晚上有早晨是头一日。那弟兄姊妹，自然界有没有法则？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啊，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的法则。和弟兄姊妹，那些不要律法的不要法则的，那就是或者是傻瓜或者是骗子的。哎呦，王牧师，你为什么？人家是传道人啊，大家要牢牢思考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语言故事，就是从至圣所中进去四个人，死在里边一个，跑出来三个，一个是傻子啊，一个是疯子啊，一个是骗子啊，一个是传道人，呵呵，一个是传道人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是个寓意故事，请大家思考。然后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啊，将水分为上下啊，上帝就造出空气啊，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啊，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所以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讲到另外一个法则，历史的发展啊，是由统一到分化，然后再到统一。统一，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天地一统，天下一统啊，大一统，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地是空虚混沌，圆满黑暗，这大一统啊没有问题。但是上帝说要分，要分。 水要分开啊，日月星辰、花草树木要分开，人要男男女女要分开，人要啊生阳众多变男地面要分开。这在历史学的角度啊，就叫分化啊，分化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不喜欢分化啊，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但是有分有合啊，这确确实实说明了一定的什么哎规律。所以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由统一到分化，由分化最后到同归什么于一啊。请大家思考，我们看一节经文啊。我就给大家讲这个创造预复理啊，也讲了其中的历史的规律啊。你就看到在预佛所书啊第一章啊，就明确的讲第一章的第十节，说要不要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一。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了历史的规律，从统一到分化，包括信主的人也是这样啊，有山羊啊，有绵羊啊，最后耶稣基督要把他们分开啊，分开之后啊，天上地下一切归于上帝的，一切荣耀上帝的啊，都同归什么于一。好，然后我们来看，上帝说天上的水要聚在一处，是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啊。所以圣经讲的上帝创造的，上帝怎么说就这样成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如果信上帝，你就应当高兴欢喜啊，你信上帝就应当高强壮胆啊，不要总是怨天尤人，不要总是唉声叹气啊，不要总是抱怨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教会败坏，世界败坏，世界末日快到了。你信上帝吗？你信上帝吗？这个世界还有上帝吗？啊，你这些乌鸦嘴总是这样讲啊。然后我们再看，神就这样成了啊，神正旱地为地，成水的居住为海啊。上帝看着是好的啊，总是好的。上帝说地要生发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啊，和结果子的树木啊，各种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哎呀，这也是反逻辑的啊，这也是反理性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万物成长靠太阳啊，这太阳还没出来呢，那青草结种子的菜蔬树木都出来了。因为这叫非以什么所思，非以所思就是创造，就是创造之功啊。上帝不按照我们的逻辑创造，上帝不按照我们的理性创造啊，上帝唯独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而且弟兄姊妹，麦蒙尼德在解释的时候怎么样，他是创造之功的记载呀，整个律法书的记载两个方面。第一，在宗教上反对偶像崇拜，你大家牢牢记住。第二，在政治上反对啊专制暴政，你牢牢记住，在宗教上反对偶像崇拜，在政治上反对啊暴政专制。因为他们欺负上帝创造天，你算老几啊？啊，你为什么欺负人啊？啊，你掌握大权，你掌握大权，你朝生暮死，你掌握什么大权？不要发疯，不要发狂，上帝让你灭亡就让你疯狂。啊，所以你要知道，要宣告律法书，提出神创造天地，把那些暴君毒妇震得不得了啊！你是啊，所以这些方面，所以耶稣说，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不要怕他们。哇，你宣告上帝的创造和护理，是让人刚强什么？哎，壮胆的。当然，偶像崇拜是什么呢？啊，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一点，你不要拜太阳，不要拜月亮嘛。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就有了光。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哎，花草树木就出来了，啊，而这些方面都是针对人的，针对摩西那个时代的偶像崇拜啊，上帝啊有所漠视。好，底下我们来看，是就这样成了，于是地生发了青草和结种的菜蔬，啊，各种其类啊，各种其类啊，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物格有则。啊，你要记住这四个字，物格有则，就是每个东西啊。都有它的什么法则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自然法则。然后再看，说各种其类，结种的树木各种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说弟兄姊妹，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在创造一切以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到了最后你就看一节，在创世纪第一章的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和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美好世界还是罪恶世界啊？那你就说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啊！你的罪恶打到火星了吗？你的罪恶打到太阳了吗？你的罪恶打到月亮了吗？这个地球在银河系里多么小小的一个小乒乓球啊！银河系在整个上帝所创造的浩瀚的宇宙中，银河系算老几啊？啊，你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就觉得上帝创造的这个大千世界就是邪恶的，那么受你影响了。弟兄姊妹，世界本身不是邪恶，我再给大家讲，世界本身不是邪恶的，但是有的人是邪恶的。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个受造世界整个宇宙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章传扬神的荣耀，传扬神的手段，那地里的小是野花，就比所罗门积荣华的时候都荣耀都富贵。所以我再三的给大家讲，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上帝所创造的人也是美好的人，但是有的人是邪恶的啊，甚至犯罪以后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什么荣耀。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你也千万不要说上帝所造的人是邪恶的，你不要说金钱是邪恶的，你不要说性欲是邪恶的，你不要说权力是邪恶的，你不要说国家是邪恶的啊，甚至你也不要说啊，堕落天使他本来是邪恶的。你要知道堕落天使本来他也不是邪恶的啊，他也是上帝所造的善天使啊，只是他们放纵自己，就从原来受到的地位什么被堕落了。好，底下我们就快快的看。所以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弟兄姊妹，谁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啊？是让人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人非啊做记号啊定节令日子年岁，不管是阳历是以太阳为主，阴历是以什么月亮为主，所以看到不管是阳历还是阴历，都是上帝的太阳和月亮。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创造日月星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人啊？想到了人。所以诗篇第八篇讲，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上帝创造太阳和月亮的时候，甚至我们不客气的讲，就是为人创造了太阳，为人创造了月亮啊，使人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节令日子和年岁。和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的太阳和月亮，为什么你要顶礼膜拜呢？为什么你不顶礼膜拜赐给我们太阳和月亮的上帝呢？所以要反偶像崇拜，你就知道圣经中的记载是反偶像崇拜。好，在那时候事就这样成了啊。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啊，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啊，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铺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啊，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说弟兄姊妹，这儿也讲的管。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护理之功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指上帝直接管理，上帝直接管理。第二个方面呢，上帝间接管理。间接管理是什么意思？你看，当太阳和月亮，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太阳和月亮都是上帝的仆人啊，啊，都是上帝的工具啊，连撒旦也是上帝的工具啊，啊，所以这是上帝直接掌，上帝使用工具。啊，然后你看他造人，造人要让人管理一切，哎，这是上帝借着受造物来管理什么？受造物，啊，当然上帝还是直接管理啊。这个方面啊，当然讲到上帝的护理，护理这个词怎么讲呢？就是管理，就是掌管，就是保护和管理。哎，这就我们在神学上称之为护理。好，然后我们再看。上帝说谁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这个啊，上帝所创造的越来越复杂啊，一开始是昼夜 啊，然后又看到这个花草树木啊，花草树木这是比较简单的啊，日月星辰也比较简单啊，然后就开始创造啊，这个啊，不光是植物啊，现在开始创造啊，水中的动物啊，动物是比较复杂的啊。亚里士多德讲，阿奎那也讲，说灵魂啊，或者是有生命的有三类，哪三类呢？植物性的、动物性的、人。说植物有生命，动物也有生命，啊，人也有生命，啊，这个当然还有微生物了，啊，我们其他可以啊，不必遵守严格的划分，啊，这些方面请大家看。好了，我们再看，神就造出大鱼啊，这大鱼不是指这个完全是指鱼啊，神就只造出这个海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和水中自身各样生命的动物啊，各从其类啊，再次出现各从其类，又造各样飞鸟，各从其类。哇，各从其类重要不重要啊？自然界是有法则的，啊，物格有则的。谁看的是好的，上帝就赐福这一切。啊，弟兄姊妹，上帝赐福动物，上帝赐福植物，我们能不能把植物都灭了，都砍了？我们能不能把乌龟都吃了？啊，把燕子都吃了，把麻雀都吃了？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中游的，吃光、喝光、杀光，哎呀，这都是犯罪的。啊，上帝不仅赐福人，上帝也赐福乌龟，啊，上帝赐福王八，啊，上帝赐福狗，上帝赐福狼，上帝赐福斑鸠，赐福燕子，赐福鱼。啊，所以这些方面千万不要认为只有人得蒙祝福。对不起，啊，人得蒙祝福是，但是其他动植物也得蒙祝福的。好，底下我们再看。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是滋生众多，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那我们就知道啊，毛泽东啊发动这个大妖精的时候发动打麻雀啊，全中国的人啊都敲锣打鼓啊打麻雀啊，这人何等的愚顽啊，你说打人家麻雀干什么啊？麻雀吃粮食，麻雀吃害虫，你怎么不管了啊？中国人太多了，绝结扎绝育，那一会儿中国人又太少了，生三胎。你说这些人何等的愚昧，何等的凶残，你还觉得自己不得了啊？伟大光荣正确，你什么人啊？跟动物都不如，动物都遵守自己遵守法则的。那弟兄姊妹，你翻到耶利米记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啊侮辱动物啊，你翻到在耶利米书啊第八章第七节啊，第八章第七节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你人定胜天啊，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你怎么这么坏呀？啊，你怎么这么狂，这么傻？连这个空中的鹳鸟就知道法则啊，就知道守法。你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哇，你连乌龟都不如啊，连真是糟蹋乌龟啊，因为他们知道法则的啊。然后我们底下看，然后第24节到啊25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哎，一开始水中啊，天空中啊，然后是地要生出活物来，哎，地上的活物很复杂。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啊，各从其类。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啊，第23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啊，空中的飞鸟、水里的鱼啊是第五日造的啊，但是第六日造的是地上的动物啊，人是地上的动物啊，你不要不高兴啊，动物就是活动的嘛，人是在地上的啊，所以中国人讲啊，人与禽兽之不同极稀。那我们我就常常给大家设套，我说啊，这个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什么？大家都说，哎，第六天创造的人。我说第六天还创造了猪，还创造了马，还创造了狗，还创造了老虎啊！你不要认为第六天只创造了人啊，不要太以人为中心了啊，以人为中心也是不对的。你让我们再看，所以神造出野兽啊，人一不小心啊，和野兽差不多了。为什么呢？人和野兽是同样一个生日啊，都是第六天生的 说人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野兽啊，人一不小心就比野兽还凶嘛，凶残。说各种其类啊，让我们看到第26节，谁说啊，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和弟兄姊妹，这一节独特之处在于什么呢？上帝没有造人的时候就说话了。上帝给谁说话？上帝肯定不是给乌龟说话，给王八说话。上帝给谁说话？上帝自言自语。我弟兄姊妹，自言自语是很重要的，自言自语是很重要的啊！你给自己说话，你给自己的心灵说话，你给自己说话的时候还觉得很有意思，你是一个智慧人。给自己说话烦了，不想给自己说话，想找别人说话，你是个烦人啊！能给自己说话啊，能自己有料有内容，这不得了啊！跟自己说话的时候，跟自己心中的上帝说话，你就成了圣徒了啊！这不得了的啊！人最怕的是面对自己，人最怕的是没有人说话。但是真正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会对自己说话啊，真正一个圣徒会向自己心中的上帝说话，哎，这是不得了的。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上帝造人干什么？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有没有人说，我们要造人使他升天堂？你亵渎上帝呀、啊！因为上帝没有这样说，上帝也没有把世界当作可咒诅的，是污秽的啊！得救就是离开地球，离开世界。你这样讲是民间宗教的，和圣经没有关系，和上帝没有关系的。上帝说这个世界好好好，非常好，你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说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底下就讲，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弟兄姊妹，男有上帝的形象，女有上帝的形象，男女是什么平等的啊！但是这个平等是指在上帝面前有同样的价值，有同样的尊贵，有同样的什么蒙福。但是男和女是平等的，但是不一样的啊！社会上很多人讲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不是胡扯吗？那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怎么男女都一样呢？时代不同了，男女不一样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啊，不要乱次序的啊。但是无论如何，男女在上帝面前都是同样尊贵的，因为都有上帝的形象。底下再讲，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哎呀，弟兄姊妹，你看上帝不像很多人那么属灵啊，上帝讲的都是饮食男女。你看要生养众多，那当然是男女交合啊。然后底下这个第二章就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当时二人赤身露体，那当然是两性关系啊。所以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形状的活物。神说，看着，我将遍地一切结种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含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说弟兄姊妹，吃重要不重要？吃当然也很重要。上帝给人说的前两句话就是男女和饮食。我就再次给大家讲，按照神的旨意，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两个事，一个是男女，第二个是饮食。世界上最大的道德秩序、道德命令，男女啊，第二个是什么？饮食啊，你吃什么喝什么，这非常重要啊。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人活着也靠食物，也靠上帝口中说出的一些什么话啊。所以饮食男女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人讲的基督教不接地气，很多人讲的基督教，很多人信主就跟不食人间什么烟火，这都是因为不读律法书，不读创世纪啊，不明白基督教信仰的开端。底下我们再看啊，三十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所爬的各样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吃给他们做食物，和上帝也眷顾其他动物。事就这样成了。三十一节很重要，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什么意思呢？ good very good。 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不光是好的，应当是非常美好的。如果有人说上帝所造的世界不好邪恶， 你亵渎上帝，你亵渎上帝。人的使命是什么呢？人的使命就是上帝所造的非常美好的世界更加美好。他的兄弟们，你记住，非常美好，更加美好，但是世界永远不会完全。如果你想在世界中追求完全，你就错了。为什么呢？只有上帝是完全的。世界好，很好，更好，但永远不会完全，因为完全的只有上帝。弟兄姊妹，你牢牢的思考，世界好，非常好，我们的责任应当是非常美好的世界更加美好，但是你永远不要希望这个世界是完全的。这个世界是从无中造出来的，这个世界是有法则的，这个世界是不完全的。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是完全的。上帝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得到完全，上帝是让我们效法上帝成为完全，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写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休假了，神度假了，神休息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说我父做工到如今呢？这样讲得非常清楚嘛，造物的工已经完成了，造物的工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大摇大摆我都不管了，不是，上帝仍然掌管什么万有，这就是护理什么之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上帝的创造之工和护理之工第三。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写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什么安息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人间最怕的是什么？没有安息，没有闲暇。虽然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了，虽然现在大多数欧洲、美洲这个日本人家不担心吃喝拉撒睡了，但是现代人啊空前的忙碌。为什么呢？他不能够享受闲暇。什么叫闲暇呢？闲暇就是什么工都不做，也不看电视甚至也不读一般的书也不搞体育，你就在那里读圣经，或者是祷告，或者是默想，无所事事，无所用处就在那里休息安息默想，这叫闲暇。弟兄姊妹，你也一定要知道，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能够享受闲暇的，都闲出毛病来的，都没事找事的。我们都像嗡嗡旋转的陀螺人家不抽你了，没事干了，没有经常了，没有场合了，你就觉得空虚，你就觉得无聊，你就觉得无事生非，你就觉得百无聊赖。罪人是无法享受闲暇的。所以说我们都希望有闲暇，但是我们又享受不了闲暇但是我们要在创造之工中得安息，在救赎之工中得安息。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完这些经文当然内容非常复杂，我只是给大家按照主题稍微讲一讲上帝世界之起初，讲创造与护理讲到上帝之安息。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重视创造与护理的教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只是以救赎为中心，不讲创造。很多人只是以救赎为中心，不讲护理。这些方面都是不合乎圣经的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之美贵在整全。大家记住，真理之美贵在整全。攻其一端，不及其余，你就会成为极端。不小心成为异端，再不小心就成为邪教说真理之美贵在整全不能够攻其一端，不及什么其余，要整全。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稍微讲三点我们时间不会很长我就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上帝与世界。第一，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信上帝。第二，上帝是创造世界的上帝，所以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父第三，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管理这个世界，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但是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完全美好。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达到完全，因为世界本身是受造物，只有上帝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不要想得到完全，不要想得到完全的满足和喜乐，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面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喜乐。第二个，存有与法则，上帝本身就是守约是慈爱的。那弟兄姊妹，上帝守法不守法？上帝守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律法本身是出乎上帝，上帝断不会违背他自己啊。所以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物格有则，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道德界有道德界的法则，语言有语言的法则，神学有神学的法则，物理学有物理学的法则啊。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第三个，工作与安息。虽然说我们六日劳碌做工，但是第七天要什么安息。所以上帝六日创造世界，第七天就什么安息了。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相信上帝的护理，更相信上帝的耶稣基督力啊，赐给我们永远的安息啊。最后我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第一，你劳动一天得一夜的安息，你劳动六天得一天的安息，你劳动一生得永远的什么安息。所以有劳有逸，有工作有安息，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这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全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王牧师。其实这个是所有真理的根基的根基，创造与护理啊。就像王牧师说的，你听到这个真理啊，应该是很激动啊，特别是作为一个蒙恩之人呢、应该是特别的激动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时间、空间、物质、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也就是因为护理啊，这也是所有人类对世界的观察所具备的，甚至科学研究所具备的四大因素。时间、空间、物质和因果关系，因为它的护理，所以它永远不会改变，特别是在那个挪亚之约里面再次稳定。王牧师也提到这个整个的讲论当中，它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哲学的大的框架，就是创造、救赎与成全。这样，这是一个什么世界的历史进程？创造、堕落、救赎与成全。同时，他提到这个暗含着一个什么呢？宇宙的次序，就是上帝、人与物。今天讲的创造对吧？然后从创造物质开始，最后创造人最后要什么？从这个神是一切的主宰。特别讲到溯源理论就是我也经常在思考的，也经常在讲的一个溯源理论。我们要从万物看到人，因为人是万物的什么呢？一个托付，上帝托付人来管理和治理的那个人呢，也要看到他与神的关系。最后是谈到万物都是什么，万事都是什么，上帝的主宰，就溯源，从下往上溯源。同时革命的方法就是以上帝视角和以圣经为准则，或者依据圣经来做抉择、做观察、做判断、做结论同时他讲到创造，第二点讲到创造与护理的时候，特别是讲到物格有始，就是有开始，物格有类，这个各从其类，物格有主每一个物都有主人，最终的主人是上帝，但是上帝却把这些托付给人，或者是赐给人让人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然后物格有责，罚责的责，然后还有一个物格有责，责任的责所以我就总结这个创造。我今天是突然想起来王牧师讲了，我就想物格有始，物格有类，物格有主，物格有责，物格有责但你也可以说物格有罚，物格有责这个责可以说原则的责，法则的责责是最后一个责是责任的责所以他也提醒我们，就是用这个创造，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恩，来相信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的创造与护理，是我们能够去反对那些偶像崇拜。而摩西当时被圣灵启示而写创世纪的时候，也是提醒当时将要进入迦南地的神的百姓避免来跟当时的迦南各地的这样的一个风俗，这个偶像多神的文化就是特别提醒他教导我们来反对偶像崇拜 在政治上是反对独裁暴政专制啊，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真理。而且提到真正的圣徒，真正的圣徒啊，就是能够通过祷告对心中的上帝说话，能够通过祷告对心中的自己说话。那对上帝说话是寻求上帝的旨意，对自己说话是反省自己的作为要悔改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美，非常美啊，非常美，非常美啊。那后面结论的时候就讲到，就是上帝与世界，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是我们不是世界当中的完全，而是我们是效法上帝的追求基督的完全，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作为得救者蒙恩者一生的成圣生活，对吧？我们知道就是说溯源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只有上帝是完全的，只有上帝的道是完全的，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只有圣灵是完全的。那最后结论就讲到纯友谊法则啊，就是也再次强调物格有法，物格有法啊。同时我也是看到就是说物格有则啊，万物都在诉说上帝的荣耀，人当然也有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就是荣耀上帝，以上帝为乐直到永远，这是人生的目的啊。最后大家记住安工作安息六加一的模式，这三句话非常经典啊。最后大家要记得啊，劳动一夜啊，劳动一天休息安息一夜，劳动七天安息一天，劳动一生永远安息啊，这个很美啊。所以感谢主，每次讲的我总是在黄牧师讲到的总是有很多的得着和思考。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啊，赐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整全真理的学习，正如我们所说的真理之美贵在整全。我们如果是攻其一端不击其二，我们就容易产生异端甚至邪说出来了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就是每一个真正的参与的，就是持续稳定的参与啊，把这圣经正道的84讲的把它完整的去听去学。当然你也可以根据像皮利亚人一样，当年的皮利亚人根据圣经来查考王牧师讲的对不对，合不合乎真理啊。我们都可以在作为真理的学生来彼此探讨也没问题，但是你探讨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装备啊。你不要说没有读过圣经来跟我们探讨圣经，没有读过改革圣经你来谈到什么是改革中，那就有点荒唐了，是吧？愿意我们都做真理的学生，好好学习，刻苦学习，努力学习也遵循上帝所传所听到了我们上帝的真理，好吧？好，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里面发问了可以在群里面开始提问了好，王牧师。
好，谢谢小牛牧师的总结。哎呀，我给大家讲《创世纪》，我不是讲多少遍了，但是今天讲的，我觉得自己还是真的是。
你的音频。
好，谢谢小杰牧师总结我讲创世纪第一章真的是讲了若干遍了但是今天讲的时候觉得真的是主特别的光照带领每一次神的话语都是活泼的我们都会有一些活泼的什么领受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小杰牧师也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好的总结所以说真的是我再次给大家知识重复八个方八八这个八十六个字，真理之美贵在整全所以说我们要创造救赎与成全这个你不整全就攻其一端不及其余，或者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一目确确实实这些方面要有整全性。好，我们看到一个人呢就问到说牧师，中国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一样吗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其他的国家的法律是不是以律法为基础的？就说中国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在根本上有一样的地方因为所有的法律呢我们都说一句话，就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比如说我给大家讲杀人偿命杀人偿命这不就是刑法吗借债还钱这不就是民法吗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这也是那中国的民法中也讲到对父母有这个赡养的责任万恶淫为首当然婚姻法也讲到一男一女彼此忠诚所以说这些基本的法则应当是一致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 啊，这个根本性的不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的法律啊是明确的啊，根据上帝的律法来制定的。那中国的法律啊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制定的啊，所以在美国的法律中啊 ，In God we trust 啊，我们信靠上帝啊，我们就看到在美国的宪法性文件啊，独立宣言就宣告啊，上帝赐给我们啊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所以说，当讲到啊美国法律和中国法律的不同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讲两点好了啊，一个是啊有一些根本性的相同之处。啊，第二个啊，也有一些本质上的啊不同之处，啊，根本上的相同之处啊，啊，就是大家都注重法律，啊，都注重法治，啊，有法必依，啊，违法必究，啊，执法必严，啊，都注重法治，啊，但是中国的法治呢，更多的是用法律来治别人，啊，礼不上大夫，啊，礼不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俗人，啊，看人下菜碟。啊，所以我们做律师的、做法官的都知道，啊，大案看政治，啊，中案啊看影响，小案看关系，啊，大的案子啊要看政治影响，啊，这个小的啊中间的案子啊要看看社会舆论，啊，然后这个小打小闹、小鱼小虾的啊就看看谁关系硬，啊，所以啊这个中国这个法治啊。啊，实在是还在建立的过程中。我们严格讲啊，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啊，中国是一个党治国家啊，中国是一个人治国家。哎，一人治党，一党治国，哎，这叫人治加党治，这不叫法治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千千万万要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啊。但是美国呢，它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啊，中国人理解法治呢，我用法律来治你，哎，这叫法治。那美国人理解法治的叫什么呢？哎，大家都处于法律之下，接受法律的统治。所以法治你一定要明白，就是法律的统治。但是大家的法治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经典的定义，这是亚里士多德讲的，当然也合乎圣经啊。法治就是两个方面，第一，法律得到执行；第二，得到执行的法律是良法啊。你比如说计划生育啊，你让人家堕胎，这是恶法，然后你非得让人家生三胎不可，这也是恶法。为什么呢？生育是自由啊，生育和你当官的没有关系啊，生育和你的法律没有关系啊，生育不是你的事儿、啊、生育是我们夫妻俩的私事。你为什么公权力来练人家这个夫妻生孩子你都管了、啊、你管的多范围啊，越权了啊。所以恶法非法啊，这是我们法学的啊都接受的结论。所以法治啊一定是两个方面，第一啊法律得到执行得到尊重，第二点得到执行得到尊重的法律应当是良法啊。但是从圣经的角度讲啊，我就看啊大家看一节经文啊，你就知道了。在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42章的啊第几节啊，第21节，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那上帝喜欢的方式是什么？是法治的啊，大家一定要明白是法治的。为什么上帝首先赐下律法书啊？是法治的。为什么耶稣成全律法？是法治的啊。为什么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是要实行法治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问题，24节，你看24节啊，24节最后讲，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啊。这个训诲在原文中是律法的。说人所犯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不遵行上帝的什么、哎、律法。好，这样我就把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好，谢谢。好，然后我们再看哦，这个刘冰姊妹说，这是听到以来创世纪讲到的啊，感谢上帝了啊！大家啊，创世纪大家反复思考啊，我这个读这方面的诗论啊，读了几十本，我关于创世纪的讲解啊，这个阿奎那的啊，这个麦蒙尼德的，这个 Rashi 的，就是犹太人的讲道，中世纪的讲道 教父的讲道，加尔文的解释，清教徒的解释，现代人的解释，创世纪非常优美，非常深刻，请大家继续多多思考。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说恐龙化石的考古发现表明，恐龙曾经在地上存在过，恐龙也是第六天被造的。恐龙有的是属于地上的兽，有的是属于海中的兽，有的是属于天空中的兽，天空中飞的恐龙，海中的、水中的恐龙，以及地上的，所以这就不一定是第一天，不一定是都是第六天造的，也可能是第五天造的，好吧？你回到创世纪，你看到我们快的看，创世纪第这个20节到22节，这儿讲水，还有天空，所以水中的恐龙，天空中的恐龙，那是第五天造的。然后讲的地要生出各种活物来，那地上的恐龙应当是第六天造的，好吧？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下。好，如果没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